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承接两个月之前的讲道，今天我们会一起去看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这一段是一段对以色列人来说非常重要的经文，因为它记载了整个以色列历史里面一个极为关键的转捩点。他们由士师的时期正式转入王国的时期。圣经记载一班以色列长老聚集，他去到年纪老迈的撒母耳面前作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要求。他们请他为以色列立一个王，为他们去征战。然而这个究竟是不是一个好的决定呢？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不喜悦这个要求。神甚至直接这样跟撒母耳很直白地说，这班人不是厌弃你，是厌弃我，不要我作他们的王。但令我们惊讶的是，明明面对着这班想作反的以色列人，神没有处罚他们，他甚至连一句责备的说话都没有。相反，神三次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为什么？为什么神明明不喜欢？为什么他不阻止？明明知道他们是做错的，为什么还要三次强调由得他们呢？究竟这个是神慈爱，或者是出于无奈的成全，定或其实这种的放手本身就已经是一种的审判呢？当我们今天再细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愿神再次提醒我们关于属祂主权的问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究竟是我们要求神依从我们，定是我们依从我们的主呢？让我们先从立王的缘由开始，一起去看撒母耳记上八章一至五节。如果大家找到的话，我们一起读好吗？预备起。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作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名叫约珥，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士巴作士师。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利，收受贿赂，屈枉正直。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马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今日的经文一开始就将时间跳转到很后了。在第七章，撒母耳仍然处于一个壮年的时期，第八章就记述撒母耳已经老了。在这段时间，撒母耳一直是在以色列之中担任祭司、士师、先知这些的角色。在第七章的尾段去记述，非利士人在他任内被制服，不敢再干犯以色列，而且撒母耳每年巡行各地审判以色列人，恢复翻敬拜神的秩序。从这些事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撒母耳他的领导呢是相当之出色的。不过今天要给我们看的经文让我们又发现，虽然撒母耳自己一身敬虔，但他那两个仔呢是完全不争气的。圣经形容他们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利，收受贿赂，屈枉正直，一点都不像他爸爸的。 不过圣经作者佢又好巧妙咁将呢两个人嘅名字记录落嚟，系有佢嘅心意嘅。撒母耳嘅长子叫做约珥，意思系耶和华为神；次子叫做亚比亚，意思系耶和华为父。呢两个名好熟灵，反映出撒母耳对佢哋其实有极高嘅期望，希望佢哋可以一生尊神为大，以神为父。只可惜佢哋空有呢一个敬虔嘅名，但系佢冇敬虔嘅实质。圣经记载佢哋贪图财利、收受贿赂、屈枉正直，呢啲全部都喺以色列人嘅观念入面最唔可以原谅嘅罪。生命记十六章十九节佢咁样讲：不可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受贿赂。呢啲全部都系神吩咐一个审判官唔能够做嘅事，但系呢，佢哋作为士师，佢哋全部都做晒咯。嗱，所以我哋从呢一个背景去睇咧，其实以色列嘅长老佢哋嘅要求系情有可原嘅。佢哋而家唔系揾撒母耳无理取闹，冇嘢搞揾嘢嚟搞。他们真的面对一个真实而且严峻的危机。过往一直以来，我们以色列人是靠撒母耳带住的。如今撒母耳老了，那谁来接班呢？撒母耳他自己选的那个人完全都靠不住了。那将来谁带我们打仗？谁可以为我们维持公义呢？所以长老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在八章的五节说：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这个立王是指世袭的君主政体。虽然以色列一直是由神差派士师来管治的，但是他们四围的列国呢，都是用着这一种的君主制。而以色列人他们也都一直有这一种想跟风，想都是这样立王的想法。就好像在士师记里面，以色列人曾经对基甸说：你既然救了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当时基甸他很坚定地拒绝，他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基甸他守得住这个身份，以色列是属于上帝。但如今长老再一次要求撒母耳立一个王去治理他们，他们心里面所想的不单止是撒母耳你个仔唔得啊，换一个领袖啦。佢哋系希望将整个民族嘅制度从根本咁扭转过嚟。其实呢，最大嘅问题唔系喺立王嘅本身，因为如果我哋有睇《申命记》嘅话，我们会发现神其实一早已经藉着摩西订立了立王的规则了。即是说如果神不容许立王这件事，神就一早不会写这条守则了，是不是？在生命记的十七章他这样讲，他说：如果有一日百姓要立王的时候，他们必须要立耶和华他们的神所拣选的人为王，而且这个人必须要是以色列人。在另一边厢，如果我们有读士师记，我们会见到作者他批评：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所带来的混乱。所以立王这件事呢，本身是中性的。问题不是在于立王那里，问题是 以色列人而家唔系要紧一个属神嘅王，佢哋系要紧一个属世界嘅王。喺撒母耳记上八章五节记载，以色列嘅长老要求立王个动机系因为佢哋想要像列国一样。但呢个就系最讽刺嘅地方。圣经由始至终强调的就是以色列民身份那种独特性嘛。他们是神所拣选在西乃山上面立约，是要做神的子民。在整本律法书里面最强调的一样东西是要以色列民分别为圣。神要他们做一个与众不同彰显神主权的民族。但如今他们竟然要求像列国一样。有时我都想，其实他们知不知道自己在这里争取着什么？或者在迦南地入面住了两百年之后，以色列人对于这种与众不同的身份都觉得厌倦，他们不想再做属神的子民。因为做属神的子民要听命，要信靠，要等候，他们只想做一个正常人。望着隔离那些迦南人、非利士人，心里面可能都会羡慕，哇，人家有王有军队，好像很正、好体面，好威风，我都想立个王、即得到些保障。但结果是他们得到了一个可见的王，却失去了统管万有的上帝。他们失落了神原本应许他们可以有更高层次的事，自由和平安。有时呢，世界是真的吸引的，或者我们自己偶尔我都会羡慕其他人的生活方式。即是如果我们将我们的十分之一不奉献给教会呢，我们应该大概可以两个月就去一次旅行，就或者回五次大陆。如果我们将一年五十二个星期回教会的时间抽走，可能我们每三年就可以读多一个博士学位。不过你可能心想，我不想读书。OK, 没问题。那你仔女呢？当你见到人家可以将你的仔的女儿送去补习，而不是回儿童主日学的时候，你会不会挣扎呢？曾经有个年轻人，他在星期六的时候行尸走肉地走回来教会。他跟我说， Hunter, 其实星期六难得放假，如果可以睡到自然醒，你话几好呢？哇！我一方面为到佢选择咗最后翻教会而放弃咗呢个自然醒权利，好感恩。但另一方面，我望下只表，即其实我哋个团契系两点钟先开始啦，好冇？你想瞓到几时？我想讲嘅系一个被拣选跟随耶稣基督嘅人，佢嘅生命同埋生活注定就系、是。与众不同，这个是无可避免的事来的。你选择这条路你就预了，无论是生死攸关的事，还是日常生活鸡毛蒜皮睡多几个小时的小事上面，你和其他人都不一样。虽然这种不一样我们都有时会有压力的，即尤其是当人家问我们放假去了哪里，问我们怎样教个仔，问我们怎样理财的时候，我们都很想跟人证明其实自己都是一个正常人，跟身边的人可以有共同的话题。但我们要小心，不要为了跟世界接轨，不知不觉就放弃了自己的坚持。正如当代福音派斯托德牧师他曾经提醒过的一样，基督徒本身是应该是世界的盐和光， 但如果我们太渴望和世界一样，我们就不知不觉地失去了味，熄了自己的灯。所以面对着以色列长老这个要与列国一样的立王要求，撒母耳他很不开心。圣经第八章六节他说，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撒母耳的不喜悦其实一点都不难理解。你试想想，如果你是公司领导人，突然之间全公司的董事说开大会，然后就走入去你办公室，他一开口第一句跟你说你老了，然后呢你教那些人全部都不得的，哇，你的心都未吃完，第三句就车埋你，我们现在找个新的 CEO 坐你的位置。弟兄姊妹，如果你当事人，谁可以喜悦？我相信撒母耳听到的那一刻，他心里面都是充满着委屈、沮丧，甚至是愤怒。我成世人尽忠职守，做先知，做士师，辛辛苦苦，劳劳碌碌，你们现在聚在一起不多谢我不得止，说我无用，你们会不会太忘恩负义啊？不过撒母耳的反应非常熟灵，他没有将愤怒发泄在人的身上，他回到神面前，藉着祷告向神倾诉。在撒母耳记上八章七至九节，神亲自安慰撒母耳。不如我们一起读这几句经文好不好？预备起。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作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神第一句就安慰撒母耳，他们不是厌弃你，是厌弃我。这句不单止是安慰撒母耳给他听，他知道撒母耳感受，而且他更加要表达的是，神自己比撒母耳更吃更难受。为什么神伤心？因为神自己就是一直以来以色列的王，他就是以色列的主，是以色列的保护者和供应者。如果撒母耳说他一身劳劳碌碌都没有好报的话，神就是他们过河拆桥兔死狗烹的极致。神自己开始数历史，是哪个施行神迹十灾带他们出埃及？是哪个用云柱火柱带他们行了四十年？是哪个在旷野里面用玛拿用活水供养他们？是哪个带他们打入这块迦南地呢？如果我们远的不讲，其实上一次讲到第七章那个打仗咪又是靠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来打赢的。但是转眼之间以色列人又不记得了。一直以来神都是用着最真实的神迹，最大的包容和陪伴去证明他自己就是以色列最完美最有力的君王。然而在以色列人眼中，就算有这些东西都不及得上一个看得见捉得到可以掌控的王。对 对他们来说，神太不可测透，神亦都有太高的要求，做事呢亦都太慢了。即当人要跟随一个看不见的神，他往往都要很大量的信心，他成日都要等候，成日都要信服，其实真的很被动，很没有安全感。如果可以，我当然希望能够掌控一切，几多岁才可以买到楼，几多岁可以退到休，投资有几多才可以有回报，我使唔使买多一份医疗保？可以嘅话，我宁愿相信一个睇得见嘅户口数字，多过跪喺一个睇唔见嘅神面前。但系正因为咁，我哋就会忽略咗真正嘅保障，其实唔系喺我哋对环境有几掌握，而系嚟自神那份默默的存在和扶持。是神为我们开红海，是祂打开那个坚固又最难打的城墙让祂冧下来，是祂亲自听祂的子民的哀声，去赐给我们有士师有天使。那如果是这样，咁我哋就要回归翻我哋一开始去问嘅嗰条问题。神喺呢度明知立王唔好啊，唔合佢心意，咁点解佢唔阻止，仍然要依从我哋呢？系因为神俾我哋有选择嘅自由。有时佢宁愿我哋喺错误入面受一啲苦，受一啲伤。他都不愿意强迫我们好像机械人一样毫无灵魂地屈服在他的面前。在圣经里面，这种管教的方式叫做任凭。就好像神在出埃及记任凭法老的心刚硬，在以赛亚书任凭以法莲亲近偶像，在罗马书任凭世人随住心里面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一样。这种任凭不是成就他们的心愿，而是他要用人拿痛苦的代价去学习哪一条才是正确的路。就好像一个阿妈叫个仔做功课一样，当个仔发晒脾气，打死都不肯做，打死都不肯听，通常个阿妈点噶？哀佢做，氹佢，梗系唔会啦，系咪啊？咪由得佢唔好做咯。佢听日翻到学校冇功课交，老师实闹佢噶。所以原来有时神对我哋最严厉嘅审判呢，唔系直接罚我哋，而是任凭我们应承我们那些不合他心意的祈祷。我们以为我们得了，但其实我们输了更多。这个呢令我想起一个很久以前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个故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不过跟你们分享一下。他说呢，从前有一个犹太人的长老，他很喜欢打高尔夫球，简直是上瘾那种。有一天是安息日，但他波引起，他很想打球。但是你知道的，安息日嘛，即是什么都不可以做。所以这个长老他就很辛苦，他在家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最后都是忍不住。他决定自己偷偷地一个去球场。他那时心想，反正安息日嘛，即大家都守律法，那即是球场会没有人，是不是？那就没有人看到了。我去打九个洞，速去速回，没有人知道的。于是他去了。当他很开心地打第二个洞的时候，有个天使发现了。于是一个天使就气冲冲地走去上帝面前告状， 阿神啊，你睇下呢个长老，佢竟然安息日偷鸡打波。上帝话：哇，咁大胆，等我好好咁惩罚佢。于是咧，由第三个洞开始咧，神迹就出现。长老佢竟然打出咗超完美嘅成绩，全部一杆入洞。打到去第七个洞，天使顶唔顺，佢走过嚟问上帝：上帝，说好嘅惩罚咧？点解佢越打越劲啊？上帝笑一笑，冇讲嘢。咁长老咧，佢从来未试过咁顺手噶，简直欲罢不能啊！即系本来谂住打九个嘛，而家决定打足十八个洞，而且全部一杆入洞，成绩比世界级嗰啲球手仲犀利。我个长老开心到傻咗。喺呢个时候，天使就问上帝：主啊，点解你会俾个咁嘅惩罚佢啊？边度系惩罚啊？上帝话：你谂清楚啲。当佢打出咗世人之中最完美嘅成绩嘅时候，佢系偷走出嚟嘅。佢翻到去唔能够同任何人分享，唔能够同任何人炫耀。哇！呢种兴奋同成就咧，佢呢世人只能够吞落肚。你觉得呢个系礼物啊，定系惩罚啊？神依从咗长老，佢喺佢想要嘅事情上面佢成功咗，但佢却失却咗更多更珍贵嘅事情。佢以后都失去咗打高尔夫球嗰份好单纯嘅乐趣，同埋可以同人分享佢劲嘅快乐。今日要睇嘅立王故事都系一样，神任凭佢哋立王，但系佢三次同撒母耳讲：你只管依从他们。不过神仍然提醒百姓：你呢个选择会为你带嚟唔好嘅结果噶噃。在撒母耳记上八章十至十八节，撒母耳按照住神的吩咐去详细讲述立这个属世的王会带来什么的情况。在这八节的经文里面没有一句是好事的，整段经文不断重复一个字，娶啊。这个王要娶你的儿女为仆，娶你们最好的田地，娶你的仆人、牛奴，甚至是你自己。就好像亚哈王抢拿伯的葡萄园，大卫抢拔士巴为妻一样，你的君王将来会抢走你的一切。神本来在埃及地在法老的手入面救了你们，给自由你们，但如今你们即将要选择的一条是回头的路。撒母耳最后总结，他说：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警告做了，不过圣经记载百姓不肯听撒母耳的话，神就依从他们，为他们立了个王。虽然人做了一个不好的选择，但神仍然掌管历史。他甚至透过这个错误的立王，最后引向了大卫，也都引向了真正的君王耶稣基督。但是仍然，我们愿今天的经文都提醒我们，即在我和神的关系上面，究竟是哪个依从哪一个呢？我所相信的是一位听命于我的神，定是一位我甘心听命的君王？鲁益斯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开往天堂的巴士》，他这样说，他说世界最终只有两种人。第一种人是敬虔的人，他跟神说：愿你的旨意成就。而另一种人是神最终跟他们说：愿你的旨意成就。 路易斯话，每一个失丧灵魂的人是他自己拣的。所以如果有一天我们发现神纵容我们的任性、懒惰、自私或者其他的罪，让我们都警醒，因为这个往往不是一个祝福，而是最严厉的管教。愿我们都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学习，甘心放低生命的主权，每日都行在神的心意之中，尊我们的神为大，因为只有祂才是我们生命里面唯一而且完美的君王。让我们一起祈祷。神啊，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我们再一次将我们生命的主权交在你手里面，求你赐给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和勇气，放开一些我们捉得很紧希望可以掌控的事情。主啊，如果有一天我们的祷告是出于短视、出于私欲，或者是我们的祷告不合你心意的话，求你怜悯我们，我们宁愿你拒绝我们，但求你不要任凭我们。愿你的旨意成就，祈祷奉主名求，阿们。将时间交回给领事。